兄弟姐妹平安，真欢喜阁有这个机会来遮甲兄弟姐妹斗阵敬拜。教会内面应该敢若我是学生签证来吼，就是国际学生来美国吼。过去一年哦，每一届长假的时阵哦，学校拢会寄一个 email 给国际学生，啊，为着啥物大家毋知知影无？就是因为过去一年有足侪国际学生，若是出境，就无一定会使阁回来，无一定会使回来。过去一年有足侪国家的人发生即块代志，所以我六月的时阵回去台湾一转，啊，八月这个月才回来呢。所以我五月的时阵嘛，收到学校写一个批，伊就讲你他就。每一个学生都有收到啦，就是因为你国家无同啊，你的规定无同啊，是会随时会改嘛。伊就讲你爱注意哦，你若是准备要回去，你爱想一下哦，无一定阁会再你来啊，所以我有一寡担心哦，但是无紧，最后就台湾学生都很顺利，很顺利的就回来，很高兴可以再看到大家。好，那大家。读了刚刚的圣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哈？就是这是我头一届讲我来家，我去年八月来美国哈，九月开始哦，就是去跟台福教会一起去采苹果，加认识大家哦，然后他来这边讲道哈。啊，其实大家不知道，发现我拢是讲新约圣经。好，因为我的主修是新约圣经，我念的是新约圣经的主修，啊，特别我都讲福音书，但是给大家留我呗，我想讲未来的几个月，我呗有些新的尝试，新的挑战，我呗试着讲几次旧约圣经，啊，试试看，我好跟大家斗阵来学习，吼，咱相信的旧约的圣经内底，嘛是有真多上帝福音。哦，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也是有真多上帝疼痛人、上帝照顾人的信心。哦，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那对我而言也是一个挑战。哦，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从旧约圣经跟这些人的互动当中，我们来找到宝贵的福音。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到你对人的计划，对人的恩典，对人的拣选，对人美好的带领，也不只是在旧约圣经当中，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天父，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其实我为雅各开始，雅各我有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旧约人物，就是亚伯拉罕啊、雅各这些，大概是约瑟，大概也是，是大家很熟悉、很熟悉的人物，是一个您常常听过的一个，常常想要哦，我听我看，我们刚刚看二十八章，你读前面大概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哦。那雅各的故事大概是二十五章开始哦，就是我今天会大概讲二十五章，快速的讲到二十八章哦，但我们不会。每一节都看了，我们就大概走一下重要的事件。我想邀请大家是，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那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因为他每讲这是一个旧约，很多旧约学者会写在这里的研究，一讲讲讲，这其实是一个他们有一个旧约学者写了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一讲哦，坦白讲，伊唔知影为什么教会讲到要讲雅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因为雅各的故事其实没有什么善恶分明的教导， 没有什么道德性的教导，你坦白说每一个人都有很多问题，哦，全家都有问题，啊，你硬要在讲台上面讲，啊，坦白说你没有得到什么道德还是品格的教训，雅各是好人吗？怪怪的，哦，你怪怪的，哦，这 不太像、哦，他爸爸是正常的吗？也怪怪的，就是他没讲，伊无虾米简单会使教示，互咱会使去学习，还是榜样？他没讲无，哦，这就是叫一个，那个学者跟他讲，主日学讲更奇怪，因为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从小就骗人的人， 啊，你在主日学讲，有点奇怪，就是我不是说不能讲啊，好，大家还是可以讲。我的意思是说，邀请大家重新来想一下，这我觉得很简单的教示，让我们去学习。哦，这是一个给大人的故事。你看过人生啊，你经历过人生啊，你透过这个，有点复杂的经文来思考上帝恩典。哦，因为他不是像就亚伯拉罕就不。有一些小缺点，可亚伯拉罕大部分是优点，勇敢啊，坚持啊，祷告啊。哦，亚伯拉罕明显他比较像是一个英雄。哦，大卫也是。哦，就是有一些小缺点，可是整体而言怎么样？还不错。哦，整体而言，亚伯拉罕大概是一个明显的比较像是一个英雄，有一点小污点的。可雅各不是。哦，他有一点能力。哦，没有吃什么亏。哦，也算是善终，可是他也常被骗。也常常很辛苦，他的一生是辛苦的。虽然有占到一点便宜，但是他也有吃到一点付出了一点代价。哦，他的家庭好像很和睦，其实也没有。他的爸爸妈妈的关系跟兄弟的关系，他也有很多家里面的风暴。哦，啊，会不会这个才是真实的人生？哦，而且常态，我今天我们在台语没有来讲惊喜的人生，哦，真实的人生状态就是这样。哦，那我们快速的看一点点雅各的经文的前面，哦，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五章的前面，我来念给大家听。哦，就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哦，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你会发现这有一个伏笔，拉班是雅各生平的一个重要角色，在这里就有一个伏笔，他是他的舅舅的意思，是他的妈妈是亚兰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为他的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就是目前看到这里，这故事正常还是不正常？正常啊，正常，大家不要紧张，正常，正常。哦，啊，他们家的人不知道怎么了，就是生孩子都很晚生。哦，他的主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哦，也是蛮晚才生嘛，所以他这个以撒也是这样。哦，不知道为什么。哦，他们就，但是他祷告了，然后就生育啊，没有像亚伯拉罕那么坎坷。哦，亚伯拉罕还找了使女啊，什么什么，最后才生出一个应许的嘛。那以撒没有，哦，以撒就怀孕了。那补充一个小知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小知识就是，创世纪这个后代，这是一个在希伯来文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它总共出现十一次。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家谱啊、来历啊、世系中，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每一个重要的人他的家谱，每一个重要的人他的家谱后代，是一个创世纪有学者们会研究重要的，它有点像是要交代这个东西的这个家族的起源是脉一代一代。都有传承的，哦，是来自于上帝的应许，那甚至可以追溯是上帝的创造，意思是上帝的工作一直延续在这个家族当中，一代一代都很清楚上帝的祝福跟陪伴帮助他们。哦，然后到了故事的经文的后半，开始出现一点问题，就是不育的人祷告生了，目前为止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就是还算是童话故事，哦，粉红色的，就是还蛮美好的，哦，你不能生育，祷告了，上帝给你孩子，哦，但是没有，到了这里就是孩子在太太的腹中彼此相争。哦，这个相争其实原文的意思比相争强烈的多，意思就是击打，甚至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碾碎压扁的意思，是意思是那两个孩子在肚子里面的动作很强烈，很强烈，强烈到母亲很痛苦。所以他说为什么我活着，就是他不是只是一个小冲，不是好像只是有一点肚子不安分，不是，是你明显的感觉到两个孩子在斗争，强烈伤害对方，不把对方压扁我誓不甘休的这种力道。我觉得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这么的强烈。他就去求问耶和华，就是他又遇到困难，他又向上帝祷告，然后上帝就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在你身上出来，这族强于那族，大的要服侍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哇，这是一个 很值得思考的细节，这是一个以撒家族就是这么真实发生的，在上帝的计划中就一切顺利吗？也没有，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上帝应许的家族，感觉你要生养众多，那顺不顺利？不顺利，他们其实是不孕的，祷告了，然后可能还是经历了一段的等候，才有了孩子。那有了孩子，怀孕了，就顺利了吗？也没有，他是冲突到妈妈都觉得痛苦，不想活了。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我们都知道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那我们会不会有苦难？我们会不会有挑战？其实还是会有。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是会有很多不容易的时候。有知道，我们也知道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上帝，圣经讲的是侧耳听我们的祷告，就是张开耳朵仔细的听。就顺利吗？也没有。这个家族，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的信仰从年轻或者认识耶稣越来越久，认识神越来越久，我们是不是慢慢的变得更深思熟虑？我们不会一点小事情就打击，好像啊，上帝不爱我，我就丢下这个信仰。我的人生遇到更困难的事情，就好像不能，我的信仰好像不能马上及时的给我帮助，我就觉得这个信仰骗人的。好，我想不是这样，是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困难挑战当中，我们都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那果然到了生产的时候，他们果然生出了两个孩子。先生的那个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像穿了皮衣一样，他们把他取名叫以扫，就有毛的意思。后来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抓住以扫的脚跟，把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的时候，以撒年60岁，中间其实隔了20年。大家被我们发现，祷告、生子、等候20年，其实很久。就他的等候，他人生的功课很漫长。大家有发现吗？就不是那么容易。从祷告、等候到生，其实已经20年过去了。他才体会到，哇，我还在上帝的应许的恩典当中，中间已经20年去学习这个功课。然后也不是这个，经文有一个小细节抓住哦。大家，我想邀请大家，大家可不可以模拟一下那个抓住的动作？你觉得抓住是什么意思？
握紧。
握紧哦，我不跟你讲，那是握紧。你那是在比赛的时阵，你后面那个人要抓掉头前那个人，那是什么意思？有的啊，对对对，谢谢，对对对对对，有一个很好的，对对，谢谢你代替我讲。有抓住这个艺术，其实你把它用更白话的意思是拉回来，有的来，我不会输，有点像是比赛的时候有些小动作，大家可以懂吗？就是有些小动作，我挤你一下，推你一下，拉你一下，硬是要把你拉回来，因为我想第一个出来。就好像明明在腹中一个还没有出来的孩子，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就已经知道先出来的有好处。我被改头前先诱进来，让我先出来。这个经文的细节其实很有趣哦。他居然是好像雅各就是一个天生不要屈居人后，不要做第二名的人，一个是硬是要把哥哥拉回来这样。然后后来。这个蛮有趣的，因为在上帝应许以撒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大的怎么样？服侍小的啊？其实小的意思是什么？小的地位比较高呢？啊，只是违反人性，所以雅各那时候不知道，所以他硬要抓啊。其实上帝的计划里面早就说什么？小的较厉害，小的地位较尊荣，小的地位比较高。就其实根本不需要做这件事情，那果然两个就渐渐长大，就没有太多细节，就讲到他长大，然后讲了这个打猎的这个事情，就是哥哥出卖了长子的名分这件事情，就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在田野，雅各为了安静住在帐篷，以撒爱以扫，常吃他的野味，很有趣哦，爸爸爱哥哥是真心爱吗？还是爱他的贡献， 哦，我们 做父母不要这样子哦。哎，蛮有趣的哦。这个经文讲爸爸爱儿子，这个爱是无私的父母之爱吗？跟他蛮不是哦，只是因为这个儿子真有出头哦，真厉害，真有本事哦。带野味强来，然后利百加爱雅各、哦、就是可能妈妈爱小的，哎，妈妈爱小的倒是没有写原因哦，蛮有趣的哦。经文有很多有趣的小细节哦。有一天雅各的煮汤熬汤哦，以扫就从田里出来太累了、哦、然后以扫就跟雅各说，给我这个红汤吧。所以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以东，就红的意思。雅各说，哎，那你把长子的名分，雅各有一点，你有没有感觉到，如果是演戏的？雅各有点眼睛一亮，逮到机会、哦、就是我把汤给你，但是你要怎么样，把长子的名分给我。那以扫也傻傻的就说，哦，我都快饿死了、哦、这个名分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算了算了、哦、其实他知不知道名分有什么好处？他知道哦，因为之后求祝福被雅各骗走，说他跟他爸爸是一起懊悔的、哦、他也知道他要赶快去打猎得到爸爸的祝福哦，他完全知道哦。只是这时候他怎么样，二婚的，或者其他原因他不在意的，或者他及时享乐、哦、及时享乐，他不管那个，他真的不知道吗？他知道，你从后面的经文来讲，他其实是知道的，他不在意，或者这个时候太饿了，导致他做了错误的判断，他就说算了，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就说，雅各也不放过他、哦、雅各真的是一个狡猾的人、哦、他说，你今天对我起誓吧，他没有说说而已哦，你要立下一个誓哦。然后雅各在雅各的这个要求下，以扫真的就立誓了，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然后他的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起来走了、哦、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有趣的是，我们平常讲这个故事、哦、会觉得雅各很狡猾，那我想问大家，在经文里面，经文的记录当中，哪一个的评价比较不好？是狡猾的雅各，还是轻视的以扫？轻视的以扫，他没有说这就是雅各的狡猾之处、哦、你纯粹从经文看没有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的解读。可是经文里面他承袭的应许的脉络是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哦、蛮有趣的、哦、如果我们先跳脱这个雅各以撒到雅各的家庭、哦、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个人不孕祷告了，生孕了，生出了两个孩子，通常你会觉得这故事是怎么样？还不错，美好的故事、哦、见证上帝的恩典、哦、就是这个家庭得到上帝的祝福，原本不孕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生的孩子很不错，上帝看顾他们。哎，可是圣经里面不是，哎，不孕的，怀孕了，生了，纷争不断。我有没有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违反人性的故事、哦、雅各应该说以撒家族以扫雅各的故事非常跟我们所理解的人生不一样、哦、他经文就写了，这是一个偏心的家庭，爸爸爱大儿子，也不是因为爱，是爱大儿子的贡献，然后妈妈偏心小儿子、哦、长子不看重这些东西，有点像是有一个成语叫利令智昏，就是就眼前的利益比较重要，我可以做出，我会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那这个次子也真的是趁人之危啦，他逮到机会了，他真的也是趁人之危、哦、然后我们留意到经文比较负面，略带负面，没有那么强烈，可是略带负面评价的其实是针对以扫，不是雅各。然后就进入了这个赐福的这个27章，我们刚刚读的是28章，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因为我相信这个经文大家大概应该是蛮熟悉的啦，所以我不会看很多细节，但我把一些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我们看27章，你会发现他写的实在是太像一个戏剧的，他可以直接分作5幕、哦、第一幕就是以撒他突然有一天他大概觉得自己差不多了，他心血来潮，他要把他的祝福传承给下一代，他就叫他的长子以扫来准备来祝福给他，然后利百加偷听到了， 一百家，常常可能一百家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哦，他常常在留意关切他的先生在做什么事情哦，他就说啊，这个事情不行不行，我要赶快叫雅各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哦，然后雅各就真的也骗了他的爸爸哦，然后骗到了，然后他这个事情结束之后，爸爸跟老大就一起懊悔，然后爸爸。以扫还问以撒说：“我还有什么祝福给我？”爸还硬是挤出一点点祝福给他，但是相较之下其实不怎么样哦。然后后来雅各就逃跑，就是你好像骗到了什么，可是结局也没有很好。就其实这个母子真的很有趣哦，就是妈妈偷听到了父亲的吩咐哦，然后他就逮到机会，你会发现妈妈跟雅各都怎么样，很会怎么样。见缝插针，就是雅各之前就骗到了长子的名分，其实他不需要骗，上帝的应许里面本来就说大的服侍小的，然后妈妈也逮到机会赶快骗这个祝福，然后雅各一开始不要呢，不要是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吧，还是因为他知道万一他惹怒了他哥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一开始是害怕的，他不是善良或正直，或者是他觉得会有更不好的结果，会可能会得到咒诅。然后母亲还不管呢，这个你有发现这个家族没有道德标准？严格来说，这个家族的人心中的良耻都很奇怪。妈妈还说没关系啦，咒诅归到我身上了。这大概不会是一个母亲的典范哦，大概不会是哦。然后雅各真的就好。听妈妈的，去把那个羊的羊准备好，然后穿上那个羊的衣服，然后抹一抹，然后味道看起来像是那样子，然后去找爸爸，然后果然得到了一个祝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家族的人做了这些事情，你有没有觉得这些事情都非常奇怪？因为爸爸知不知道本来就大的要服侍小的？知道啊，他居然还盘算着要来转移这个东西，他硬是要把这个给大的。哦，那母亲有点狡猾啊，母亲知不知道本来大的就要服侍小的？知道啊，他也赶快去骗这个东西。他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他还是不放弃努力的。你可以这样想，他知道，他也不放弃努力来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有没有一点像，其实全家都在多此一举？或者换一个正面的角度，就是居然在这些罪恶的。用罪恶有一点强烈，居然在这些奇怪的行为当中，上帝的计划继续成就。哦，我讲这个不是要大家都去做坏事，说反正上帝都会讲，我不是这个意思，是在这个应许的家族里面，看起来每个人在没有什么道德标准，在暗自盘算各怀鬼胎的时候，上帝的计划居然就继续推动跟前进，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哦，有人这样说，上帝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棋手，这里似乎可以这样说。那我们可以快速的看一下爸爸第一次给雅各的祝福。他当雅各跟父亲亲嘴，父亲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留意一下，在以撒心中这是给谁的？以扫。你有发现他试图挽回上帝跟他讲的话，上帝跟他说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他爸爸给大儿子的祝福却是你做你弟兄的主。你会发现他有点要硬要把上帝讲的掰回来，大家有感觉到那个吗？硬要掰回来，结果没有办法。你不知道为什么，来到他面前的是雅各，然后他讲的就反而又回到了上帝的计划当中。那雅各得到这个祝福好像还不错哦，雅各获得了这个上帝透过他的爸爸给他的祝福，他好像觉得也蛮好的，然后就很好吗？没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他妈妈给了他一个理由，说你哥哥乱娶妻，让我觉得很烦哦。以前也有婆媳问题哦，你去我的父家找一个太太吧，硬是要把他怎么样， 送走，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不妙的事情，就没有然后了，他就暂避去找拉班暂避风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有一个有趣的创世纪一样这里的细节，就是当利百加跟雅各说你去有什么事情我来担，就是咒诅遭到我身上，当雅各离开这个家族的时候，圣经里面再也没有任何他跟他妈妈的记录，意思是他们母子可能再也没有见过面。他回来的时候利百加已经走了，所以这就是他跟他儿子最后讲的话，就是好像圣经还是留了一个蛮回到道德 的伏笔，就是一个硬要欺骗祝福的妈妈为了孩子欺骗祝福，可是他这一生可能再也没有见到雅各，可能是这样子，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实际上我们不是很确定，但有人发现了这个细节，就是他们母子其实是再也没有见到面的。那我们也是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要稍微整理一下雅各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家庭还是有上帝的计划，还是有上帝的祝福，可是他们是一群善良的好人嘛，干他母系，这有点是分崩离析呢，就是为了抢这个祝福，父子是爸爸跟大儿子是懊恼的，大儿子跟小儿子是反目成仇的，然后儿子害怕只好逃跑，逃跑了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心爱的妈妈，或爱他照顾他的妈妈，这是一个，你真的要说这是一个喜剧还是悲剧？其实是一个悲剧的故事哦，可是上帝的恩典还是在这个家族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 的一个状况啊，非常有意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不太能够，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完全能够类比，但是我试着来类比一下这个概念哦，就是我女儿现在已经。今年要上三年级，在美国已经上三年级了。那他在幼稚园的时候，我们有过一个对话，我觉得很有趣哦。他说他去上幼稚园的时候，就很快就九月开始，很快就要圣诞节嘛。那圣诞节会幼稚园会有什么东西？学校跟小朋友们会，同学们会有什么东西？圣诞节代表的人物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吗？还是圣诞老公公的礼物，是圣诞老人的礼物哦。啊，我发现那个幼稚园或者小朋友跟他讲的都是圣诞老人会给你礼物，但是你要怎么样？对，你要乖。大家很知道这个圣诞节的神话故事哦，就是你要乖乖的，圣诞老人会给你礼物哦，每天要乖乖吃饭、刷牙。准时去睡觉哦，早上起床赶快换衣服去上学啊！一年以后啊，一年到头这样啊，会怎么样？圣诞老公公会给你礼物哦。我就问他说：“你觉得嘞？如果你要做到这件事情才有礼物，那个东西真的是一个礼物吗？”跟他不是哦，那是你换得的东西，不是一个稳定的礼物，这不是恩典礼物的概念，完全不是，是你换得你赢得的东西。所以而且如果你很乖才给你这个有一点奇怪，因为爸爸妈妈照顾你供应你一切所需跟你乖不乖有没有关系？你每天都不听我的话，我叫你吃饭你都说你还要再玩一下，叫你刷牙你都不要，叫你洗澡你都拖拖拉拉，叫你起床你都不要，因为昨天太晚睡，就是你没有一件事 有先做好，可是爸爸妈妈还是怎么样照顾你，带你去玩，送你礼物，这个爸爸妈妈照顾你跟上帝照顾你其实是一样的啊，不是因为你怎么样，虽然可能越来越大，对他有越来越多期待了，我不知道可以成熟到什么程度，可是我想我们可以明白，你照顾你的孩子不是因为他表现很好，不是因为他很会打猎给你很多野味吃，不是，是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你照顾他啊，上帝为什么照顾我们？是因为我们认真服侍、准时聚会，每天都照顾灵舍吗？还是没有？上帝照顾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哦，上帝照顾以撒一家，照顾以撒、以扫、雅各，跟他们是一个完美模范家庭吗？不是，完全不是。而经文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雅各其实领受过两次祝福，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在二十八章我们没有特别读到，说我把它放上来，在雅各真的要出发的时候，以撒有再给他一个祝福。那我想邀请大家仔细的看一下这个祝福，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二十八章的三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不好意思，用华语念好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请，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我们看了这个祝福跟刚刚那个得到什么五谷新酒啊，然后万民侍奉你啊，请问哪一个其实比较回到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种应许的脉络当中？这个，你有没有感觉到，可能以撒有一点点悔改？他不是乱给祝福了，他不是给人心向往的东西，什么物产丰富啊，然后仇敌都顺服你啊，这些好像人心会向往的东西，他的祝福反而有点去无存精。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回到更纯粹的上帝对亚伯拉罕跟他后代的祝福，愿神赐福给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甚至文字上的使用跟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文字都是更为接近的、哦、然后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好像在离开之前，爸爸有一点点清醒了，虽然他老眼昏花什么，他有点清醒，他说有点想说，我这刚刚到底在干嘛，我怎么会忘记上帝给我们家的祝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到底之前在干嘛？就有点，有没有感觉到以撒有一点清醒过来，有点悔改了，他重新给雅各的是那个从亚伯拉罕承袭而来的东西了、哦、有一点不一样。然后我们快速的看一下二十八章的，我们刚刚读了二十八章的经文哦。以撒雅各做了一个梦哦，看见他看见的，然后有听见的这些东西，然后睡醒讲了那个神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然后立下了誓跟誓言哦，他做了这些事情哦，蛮有趣的哦。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到，雅各不是亚伯拉罕，不是大卫，不是英雄人物，他是一个。这个时候他的身份是什么？流浪者，流浪者。他是一个做了好事被赶出来的流浪者，还是做了坏事被赶出来的流浪者？坏，不是什么好事吗？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神跟一个流亡的诈欺犯同在的梦境？你甚至可以这么强烈的讲，他不是真的要去娶妻，他的妈妈请他去娶妻，有一点点是一个借口，他是让儿子不要进入兄弟相残的这种悲剧当中，把小的赶走、哦、你可以把它理解是上帝真的跟这么一个没有前途的诈欺犯绑在一起。大家不知道对于那个雅各他们一家住的地方跟亚兰人比土利不是比土，就是拉班住的地方距离到底有多远，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过这个细节、哦、根据考究，距离其实大概七八百英里，就是一千多公里。意思是什么？数千年前雅各知道要去的地方是这么遥远，可能传说有人去过、哦、妈妈当年嫁过来的时候是一千多公里，要走多远啊？可能要走个半年就多久，还是一年才可以走得到的这个路。雅各走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有没有想过，我到底可不可以活着回来、哦、大家可以体会他那晚上做梦这个梦的对他的意义是什么吗？意思是他有可能回不来，就是我要走路横跨一千多公里再走回来，就为了娶一个太太、哦、重点其实 是逃亡，就是意思是 你根本就是冒着一个很大的风险，可是上帝与他同在，上帝在这个时候向他显现，与他同在、哦、你有没有觉得哇，上帝也很偏心呢？这是一个诈欺逃亡流浪浪迹天涯的人，可是神的拣选好像没有道理，他不是跟一个英雄人物跟人心的期待是不太一样的。从旧约圣经到现在，神真的不是跟一个好像品格优异能力出众的英雄来建立关系，上帝对世人的怜悯是跟一个走投无路浪迹天涯一无所有的人，在这个时候与他同在、哦、 路斯或伯特利其实也不是什么重要地，它也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绿洲或什么重要一个早有人机出没的城市，也不是，就是它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可是神在这里向雅各显现，好像变得很有名。那雅各这么一个好像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人，可是他神拣选他，神使用他，让他成为上帝应许计划当中蛮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本来其实说真的就是为了逃跑，他离开他的父家，离开了他好像可以掌握一切的能力，一切的保护。在他这个，其实雅各那一晚真的睡得好吗？大概睡得很不好。在他最软弱、最危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上帝与他同在，或上帝向他显现。我们可以体会到人生是触底反弹的嘛，就是一无所有，走到尽头走不下去的时候，神竟然向这个逃亡的人显现，这个威严的神把这个奸诈狡猾的人绑在一起。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有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十字架的缩影。耶稣也是用一个罪犯的样式，耶稣也是用一个最卑微被羞辱的样式牺牲了自己，拯救了我们。大家有体会到雅各的生平这一个晚上很像十字架的缩影吗？耶稣也是把他跟我们这个得罪神没有出路应该要步向死亡的耶稣，用十字架的样式为了我们拯救我们，也改变了我们。我们可以体会上帝跟雅各的这个关系，或在这里向雅各显现，就是一种恩典的福音吗？你找不到理由啊，除了上帝的应许跟拣选，你没有任何理由。他不是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根本就不是，他就是逃亡。上帝与他同在，应许他，这是不是一个福音的概念？你找不到什么理由，没有什么原因，上帝把他放在心上。那雅各就懂这个福音吗？也不一定哦。雅各的回应也很有趣，上帝已经应许说我要与你同在，刚刚我们读的赐你衣服食物这些我们刚刚都读到了。大家帮我们留意雅各的回应的句型是什么。雅各的回应是这样，你哪是与我同在，是一个什么，这是什么语气？假设的语气，对不对？他完全信靠神吗？好像没有呢。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的父家，我怎么样，我就，这是什么假设语气的条件句呢？你要信这样这样这样，我嫁给这样这样这样。你有没有感觉到雅各不懂福音？那至少这个阶段，至少这个阶段，我就以耶和华为神，我所立的柱子也必做神的殿，凡你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好像不错，可是是不是一个条件式的句型？神若与我同在，保护我，一无所缺，使我顺利回来，因为他知道那是一个漫长的旅程，我们刚刚讨论过有1000多公里，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是上帝，你会怎么样？有一点傻眼吧，就是或者你把它想象成你跟你孩子 的对话，就是比如现在9月孩子要去上大学，就相当于这4年我会尽可能供应你，然后学费啊生活费啊什么我会尽可能支持你，你好好读书先读完就对了，我们可能会这样交代你的孩子嘛，对不对？就尽我能力来给你所需要的。那孩子说，爸爸，如果你都有好好帮我付学费，如果你都有给我的生活费，我就会把你当我的爸爸。大家合理吗？这是雅各讲话的意思，就是他好像不懂上帝到底是怎么对待他的。上帝可能会傻眼，就是我谈的是恩典，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应许你与你同在，结果雅各是一种交易交换的形式。但是其实蛮符合人性的啦，有时候我们扪心自问，有时候我们或多或少也会这样跟上帝交易，或多或少有些时候。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跟雅各一起来学习？因为上帝的拣选或上帝对雅各的恩待其实没有什么道理，但是不知道大家这样想会不会更有安慰，因为我们也是一群有时候不怎么样的一群人，上帝 不是看我们很厉害，不是看我们很近前，不是看我们好像做了什么，有什么潜力可以被上帝来拯救，配得救恩。其实不是，而是上帝本来就在各种状况，顺利的、失败的、顺遂的、困难的、痛苦的时候，上帝都与我们同在。哦，就是关于同在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很有趣。我想用两个概念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有时候我们用同在，怎么去理解同在？我们比较是用没有来理解同在。雅各认为，你若与我同在，使我没有缺乏。雅各对同在的想象是这样子。我们可能会这样想象，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困难，没有意外，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用没有怎么样来理解神的同在。但神说的是什么？神说的是一种有。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就算有缺乏，你有什么困难挑战，但是有我与你同在。就是如果用英文来讲可能会更明确，就是我们理解同在有时候用 absence， 就是缺席或者是没有意外，没有不好的事情，没有怎么样，是一种神的同在。但神的同在是一种他就是与我们同在，不管环境好或不好，照着你的意思不照着你的意思，不管怎么样，上帝就是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其实就是宝贵的十字架的福音嘛。十字架本身就告诉我们，苦难是真实的，痛苦是真实的，罪恶的代价也是真实的。但是在那个罪恶代价最可怕的时候，谁替我们承担了一切？耶稣替我们承担了一切。耶稣自己领受了所有罪恶的代价，代替我们承受了这一切。他也同理我们一切的痛苦，他自己经历的这些，所以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可以明白，看向十字架，耶稣明白，耶稣经历过，耶稣的同在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痛苦困难的时候，耶稣帮我们承受过了，我们也在这样的十字架当中得到安慰。我们不是一个遥远的不知道我们痛苦的上帝，我们认识的不是这样的上帝，我们认识的是一个赐下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拥抱苦难，付上代价来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我盼望我们今天有点快速雅各的25-28章很快的走一遍，但是可以理解上帝的福音到底是什么，上帝恩典的福音怎么临到这个家族，上帝恩典的福音怎么跟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同在。当我们对人生的体会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有很多不容易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挑战的时候，但我们也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恩典就是这样，没有理由照顾我们，怜悯我们，懂我们的软弱，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